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很高兴又见到大家。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很多在科技行业、金融行业、政府部门工作的等等方面的专家，但是很少把目光聚集在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某些行业，比如说快递行业。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一位资深的快递行业的从业者，非常高兴的请到曾诚曾先生，请曾先生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在快递行业从事了十几年的快递投递者，从事的是快递行业的最末端的一个服务，就是快递投递。
好，谢谢曾先生，非常高兴能请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做这样一场节目。我也知道您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非常久了，请问您在这个快递行业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已经有十几年了。
所以您目前的主要的日常工作是一个什么样子？能跟我们大家描述一下吗？
我目前的工作主要是就是从事快递最末端的服务，就是投递。从一个快递进到我们这个快递站以后，需要从这个下段入库，还有最后投递，最终到客户的手里，这么一个投递的一个流程，这么的一个过程就是。
所以说您目前就是负责的是在每一个快递，就相当于是说在快递站点直接跟每一个来取快递的客户需要去直接交流的这么一个角色，做这个快递的分发，对吗？
对，不但是做分发，还有就是需要去投递，就是外部投递也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
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您本来已经在这个行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了。想问问，就是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快递行业近些年来的这个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什么样的？就是过去您是怎么样去处理的？然后现在又是怎么样一个工作流程？将来您看到的这个趋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可以这么说，就是从我刚刚从事这个快递行业开始，我们就是我本身我这边还是处在一个就是一个乡镇上，我们以前这边的快递客户收快递的话，取快递都是要到县城去，后来因为快递的发展快递量的增加，就是现在的大多数快递公司它的那个服务基本上都延伸到了乡镇的这么一块，所以说我的工作职责呢，就是在乡镇的这样一个快递站里面的一个工作。以前的那个快递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就从我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以前的快递都不算太多，最初的时候也就是乐捐进口量大概也就是最少的时候也就是十几个，到目前为止的就是每天的乐进口量达到几百个，最多的高峰时期可以达到700到800个，甚至更多的时候也有，只不过那个高峰期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快递的量级也是逐年在增加，这个趋势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有你看到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明显的变化。
这个快递的这个量的增加主要还是因为电商快递的这一块的兴起而开始的，随着电商快递的增加而导致的快递那个增加开始，大概是从我的记忆当中来讲，大概应该是从十几年前的2010年以后这样的开始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您的一个日常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子？就你一个典型的一天应该是什么样子？
典型的一天的话，就是从早上开始上班，然后就是等物流公司的那个拉快递的那个汽车，把当天需要投递的快递拉到我们站点，然后我们把那个快递卸下来以后，就需要做一个下段入库，然后最终到外部投递，这样的话也是。为了方便用户，可以从快递收寄到快递到手的这样一个全流程的了解快递的物流状态，每一道的工序都必不可少。
那这当中如果说流程是这么繁琐的话，是不是也挺容易出错的？
这个差错肯定是有的，有时候。比如说某个快递忘了下段呐、入库啊，就会导致这个物流快递物流信息的这个停滞，客户就看不到这个快递的那个物流信息状态的更新。
那比如说，其实像我作为一个客户的话，在网上买东西，我也是想要及时的能看到我的这个快递信息的变更。那如果说这种出错的话，一般来说你们是怎么一个处理的方式？
我们这个快递，每天的进口量从他那边过来，这个是有数据的。我们到日中结算的时候，一般都能够发现这个问题，然后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比如说重新下段呐、入库啊，然后就会把这个物流信息做一个更新。
那我理解以前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多年前更多的是靠人工去处理这些问题。近些年有没有看到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自动分拣系统啊？还有，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些无人机配送等等的这些。
这个是有的，据我了解，我们公司以前大概在这些，主要是在这些物流中转站的话，大多是靠人工分拣。人工分拣的话，就是一个是人力的成本比较大，第二一个就是容易出差错。但是我们公司现在在物流中转站也实行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分拣，它下面有好多隔口，就是这个快递送上那个输送带以后。他这个快递就是随着他的这个代码，每一个有一个落口，根据快递单上的那个代码进行识别，然后自动下落到这个相应的一个物流的这个站点的这个隔口里面去，这样就节省了很多的这个时间，提高了这个效率。
那提到这个时间和效率的话，整体上面来说，你们是怎么样去确保这个快递的服务质量和安全性还有时效性的呢？
快递公司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规章制度和流程，对每一步的环节都是严格监控的，而且会做到随时去观察了、去监督啊这些物流的信息状态，包括下面的这些服务质量啊，还有各方面都会随时进行监测啦、监控啊，事后还会。进行一些检查了，这些必要的一些监督手段，来保证我们的快递及时有效的那个送到客户的手里面。
那像您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了多年的，您自己的一个工作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工作的感受就是，从以前的快递比较少的话，工作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到近几年，随着这个物流快递的增加，我们的工作量也是在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到每年的快递促销季，比如说618啦、双十一啊，还有过年前的年货节啦，这些特殊的时期，工作量都是很大的。一般都需要加班加点，有时候从早上7点多钟干起，晚上有时候甚至会忙到11、12点，节假日也没有也没有休息，相应的话收入可能也会多一些。
实际上就是也跟着 季节走，对吧？跟着这个快递的量有关系，你们相当于你的时长，工作时长跟快递的量是正相关的。
对，是这样的。
那我可见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配比好像也没有提高到相应的这个水平，是不是现在目前的国内的这个快递行业的这些快递的服务人员，他们的这个工作，强度都不太有这个保障啊，都被迫加班得很厉害。
这个是有的。据我的观察哈，就是目前的那个快递市场的这么一个状况，就是快递公司大家都是在以那种低价竞争来赢得市场份额的这么一个竞争状态。那快递公司它为了节约成本，所谓降本增效嘛，为了节约成本。然后快递的这个收购的价格，大家因为竞争也已经比较低了，那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会降低服务质量，特别是在末端服务这一块的话，你比如说，以前一个投递员他负责的区域，他可能是一天送200个，每个以前大概是1块钱一个的话，那一天他的收入就有200块钱。那现在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可能就是一个投递员，他需要投递300个，但是他的价格呢就降下来了。比如说他每天可能只有7毛钱一个，那你的收入跟原来差不多，但你的那个工作量和投递时间都肯定要相应的那个
被压
的增
缩，
加。所以说在这一块的话，那个服务质量就可能有可能得不到保障。
那你们的整个行业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其他的竞争对手也是类似的情况。
目前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只有极少数的快递可能是采取这种优质优价的那种方法。在我的来看，在我的那个来看的话，如果一个快递行业要健康的发展的话，它可能还是需要在一个有序的竞争状态下来企业发展，比如说提高这个快递的那个收购价格。从而来提高那个末端投递的那个人员
质
的
量。
那个收入，减少他们的投递量，从而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比如说做到投递到付啊、延时投递啊这样一些客户的特殊需求的一种个性化的服务，从而就是提高这个快递投递的这个服务质量。当然，最终的这个快递，要得到更好的服务，我认为的话，它肯定还是，要提高这个价格，提高价格，这个最终的这个成本，估计可能最终也会落到客户头上，到时候有可能就是有那种，比如说是，优价优质的一种，服务状态吧，优质。必然是要优价，这不可能说你价格很低，你又要享受比较高端优质的服务，这个可能也不利于一个行业和企业的一种长远的发展吧。
的确是。那你现在看到的政府部门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政府部门最近出台了一个快递投递法，就是要求快递要投递到付，但是在我看来的话，目前这个快递投递到付的话，在快递行业这个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比如是说，以目前我观察到的，就我们乡镇的话，虽然现在各个快递公司的服务那个网点都延伸到乡镇了。但是他的那个乡镇的网点，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一两个，因为他每天的进口量也就那么大，他的工资水平也差不多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打个比方， 就是一个快递站一天进口500个快递，他的那个收入是，比如说每个快递是8毛钱的话，那500个一天就是400块钱。如果说他一个人甚至2个人在一个站点的那个工作还可以，如果你要投地到户的话，这势必还是要增加工作人员，因为一两个他显然在一个全面的一个乡镇里面的话去投地的话，他这个工作量显然他一两个人是办不到的。如果是说要投地到户的话，那么这个人员增加这是必不可少的。人员的增加肯定导致这个收入在以前同等的这个进口的那个收入情况下，人员的增加那势必就会摊薄他们的那个收入水平。最终的话，就是因为这个站点，这个收入减少了，大家可能就这个站点就干不下去了，有可能哈，这是最坏的一个结果，就是会导致这个快递市场最后还退回到以前要到县城去，大家要到县城去取快递，而乡镇的网点有可能会取消。但是如果是我想一下，如果是要解决这个办法，那么只有这个快递提高价格，从而才能够保证这些乡镇网点的这个快递人员的那个一个基本的收入水平。这样的话，可能企业还能够继续生存发展下去。
那听起来就是像，尤其是在乡镇的话，这个快递行业的投递其实跟在城区里面很不一样，它的人口密度并没有那么大，但单个的这个投递员他要覆盖的面积又非常的广，所以成本来说，相较于城市里面的这个投递就要高很多。
对，这个快递，说到这个投递到户，这个城区跟农村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城市的它的那个大家的居住比较集中，所以它那个路程啊，还有就比较近一点，每个快递员他投递的那个范围相比较农村而言，它就比较集中，这个还好办一点。你像农村地区它，路线比较长，点多面广，而且居住也比较分散，有时候投递一个快递所花费的时间可能需要很久，所以说，我觉得哈，在这个投递到户的这个政策下，城市跟农村应该还是要区别来对待，缓步实行。
好呀，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这个广告的时间，等我们在广告之后再继续我们的采访。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聊啊。我知道其实像快递行业的话， 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客户的要求也不是那么的标准化，是不是你平时也会接到一些比较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或者说你们公司接到类似这种个性化的业务，你们是怎么样处理的呢？
是的，在工作当中，我们会经常有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接到客户的投诉。那有的投诉是合情合理的，比如说他快递没有及时收到，或者说快递放快递柜没有事先征得客户的同意，当然这些都是跟快递员的那个服务没有到位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快递行业这个客户投诉这一块，我也遇到过一些很多不理性的那种情况。那比如说现在就是有的那个电商，他就是购买的时候，有一条就是说，当客户遇到收到的快递不满意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说仅退款，你邮件可以不用退回去，那平台马上就把款给你退回来了。但是这种情况下，那电商商店它就很受伤在里面，因为快递又给你了，然后这个钱也退给你了，他就要遭受这种损失。但是呢，他电商他又不愿意不想遭受损失，有时候他就会把这个损失有时候想转嫁到那个快递企业来收回。因为快递说句实话哈，现在也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那个我们快递企业就是说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以说客户有什么需求，他投诉的话，大多数的时候就是我们快递企业会积极的去响应，尽量的满足他的这种需求，从而也有时候会导致这些一些无理的投诉也有。你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仅退款这一块，电商客户那个寄件方他不想遭受这个损失，然后他有可能就会发起一个公单投诉，说这个快递客户说有时候明明是收到了，他有可能说他因为想找回自己的损失嘛，他就说客户没收到，你或者是说你把我已经退款给客户了，你给我把这个快递收回来，退回给我，这样的话他就不会遭受损失。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快递已经投给用户了，用户也已经收到了，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快递这个投递工作就已经结束了，只要客户完好的收到了快递，是吧，他满不满意是他自己的事，甚至是说他跟你们那个销售方的事情与我们快递是无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他为了电商客户为了想收回损失的话，他有可能就会投递我们说你去给我把这个快递给我收回来。他有时候甚至可以随便找一条理由，就说这个快递客户收到的时候有破损呐，或者说客户说里面东西坏了吧，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碰到，然后就是说要你去把这个快递收回来寄回给他。所以说现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很无奈，因为客户是我们快递企业的衣食父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对于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快递行业也是有处于一种迫不得已的一种状态，
要尽量去满足，对吧？
对。
那 在你的过往的这些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奇闻异事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奇闻异事的话，一下子
或者有趣的、感人的，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任何的一些事情。
这个曾经有一次吧，就是有一个客户他买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邮件到的时候都是已经很晚了当天，然后客户他到了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他打个电话过来说他明天就要走了，要出差了，他不在这里了，收不到这个快递。然后晚上他9点多钟打电话，我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下班了，
嗯，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快递给他送过去，因为他很需要，迫切需要，明天就要走了，他明天不在这个地方了，就收不到了。当时我正在休息，既然后来想一下，既然顾客他这么着急的话，可能也是需要这个东西，
嗯，
后来也没有办法，就是最后还是开始把这个快递给他送过去了。当时这个客户就非常感动，说非常谢谢的这种表达，这种意识。平时这种情况也经常会碰到过。
嗯，但你这样是不是同时也惯坏了这些客户呢？因为毕竟是你的下班时间。
嗯，这种一般是比较迫切需要的，当然这种提出这种要求的也不是很多，一般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尤其是在这种很晚的时间，一般提要求打电话的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还好。
对，我觉得像以往的话，我感觉我好像随时都可以打这个快递员的电话，好像至少在那些平台的 APP 上面，它没有限制一个说什么时间可以打它的，什么时间不要打，好像是一个24小时可以打过去的。
对，这个说到这个确实是有这种体验，因为我们的快递员的那个电话都是公布在那个物流平台上，那客户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我的一个同事就曾经跟我抱怨过，因为有一次他是说到了晚上12点多钟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都吓了一跳，然后一看那个电话一接，竟然是说就是说要他查一个快递的事，他当时心里就想骂你，但是哎呀，后来因为这是服务质量态度这一块，我们这个在这一行做久了也还是比较理性的，就是后来还是语气平缓的跟他说，这个要明天上了班以后才能给你查。
嗯，
所以说像这种这种无理的这种深夜打扰的那个时候也是经常会有的。
嗯，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认为是平台的责任，至少他应该在上面标注好你应该什么时候这个号码是可以打过去的，什么时候是不能打的，或者说应该给你们每个人配一个那种虚拟的号码，什么时候是可以接通的，什么时候只能或者说发短信或怎么着的。
这个公司这一块目前我觉得他们还是没有考虑过，目前快递考虑最多的可能还是客户的需要，在我们自身员工的这个身上，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欠缺一些人性关怀的，这个我是这样有感觉的。
嗯，对，因为这样的话现在你是在24小时待命，根本都没有下班的时间，周末也包括进去了。
对，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快递员的一个工作现状，工作状态，就是保持随时待命的那种，而且你电话来了你还不能拒绝，还要语气缓和，不能发脾气啊什么的。
服务业就是这样的。这个多少跟这个外卖行业有一些类似的方面了，对吧？
对，跟快递外卖就是号称中国比较 比较卷的一个行业吧，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快递跟外卖多少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吧。你比如说外卖的话，它可以只要自己想接单，它可能一天到晚都可以随时接单。然后快递可能就是你今天的进口把快递处理完了，投递完了，可能这一天的工作也就结束了。所以这一个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但是这种时效性还有为客户服务的这种目的性还有这种要求，大基本上是，我认为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可足以见得中国的这个服务水平之所以比美国高出那么多，实际上也是牺牲了这个员工的一些福利或者是关怀的，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保证。因为我印象中在美国收快递，我都从来没有打过快递员的电话，他寄到了就寄到了，没有寄到的话好像也很难联系到当时投递的那个快递员，我好像没有看到过有公开的这个号码可以让我联系得到的。包括给我送外卖的那种 Uber 司机也是，送完了外卖几乎就已经找不到那个外卖员了，你再想要找到他只能通过打电话给平台才能帮你找得到。他们对于员工的福利的这块保障倒是挺好的，只不过像我们这种终端的客户的话服务质量就差一些。
我觉得这种就是对员工的关怀也好，对客户的需求满足也好，如果是能够跟美国这样大家都相应的做一些改变，就是我觉得就会更好。比如说对自身员工的关怀再多一些啦，对客户的需求无理的需求进行一些限制，这个可能也要好一点吧。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员工来这一块来说，可能这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比较一个好的一种工作状态吧。
那如果说展望一下未来的话，您看到了这个快递行业未来5年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趋势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快递行业这个未来发展还是大有前途的，但是需要进行一些合理有效的一些规范。比如说目前快递行业的这种无序的这种打价格战呐、这种状态，希望能有所改变。我认为一个企业需要良性的长久的发展的话，它必然这个价格还是应该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范围之内，大家都有钱赚嘛。然后这个服务质量也可以提上去，而不是大家一味的在价格上来做这个打这个价格战，最终导致这个服务质量的一个下降吧。因为你这个价格下去了，这个物流成本增加，最终的这个服务肯定就会相应的会跟不上。企业的一个良性发展，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合理的市场的一个竞争秩序吧。
您个人在这个行业当中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说尽量让我们快递员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休息时间。从一天来讲不需要24小时待命。从一个月从一个星期来讲，至少能够保证我们有1到2天的休息时间。一个月的话能够有几天的休假，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状态的话。然后就是希望这个收入以后能够有所增加吧。
好呀，我们需要进入到下一段广告当中，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去聊啊。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你自己的这个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多少呢还是其实有待于就是整个系统的这么一个优化，个人其实能做的努力我理解其实挺小的，如果说是作为一个像这样的基层的员工的话，你的声音能被上面反馈得到听得到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企业它如何发展可能在高层是他们的决策者的事，我们虽然有这种想法和这种需求吧，但是上面能不能够采纳，我估计这个如果大家反应多了也有可能。
说到这个的话，整个的这个快递行业跟你日常协作的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角色呀？
有啊，比如说送快递的司机啊，他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工作时长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们每天送货也要送好多站点。而且一天有好几个频次的，那不是一个频次，有的为了因为为了提高这个客户体验嘛，就是一个站点他的快递每天可能就不止送一次，可能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这样的话在快递到手里的时间会尽量的缩短，是提高那个客户的那个收寄快递的这个购买的一个体验。
那除了司机这个比较好理解，他应该是每天定时定点的把这个快递运送到按照固定的路线去送到指定的站点，对吧？那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工作岗位是日常跟你接触比较多的呢？
说到这个工作岗位的话，其实我们在下面做快递也是经常会遭遇到各种比如说投诉啊检查啦还有检查员啦这一块的。如果是你那个快递客户有理由投诉的话，他可能就要进行考核，要进行扣罚。有可能一个快递扣罚就可能你需要送几十个快递甚至上百个快递你才能够把这个损失弥补回来，这个也是我们日常这个工作当中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事吧，就是每天我们都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客户，尽量做到客户不去投诉，这样我们上面就不会扣我们的钱，从而会导致我们的收入的减少。这个是我们的一种愿望吧。
所以您刚刚提到有专门这种监察员或者监督的这么一个角色是吧？
对，是有的。因为他们每天都会随时监督我们的一天的这个工作的流程跟状态，就是还有客户的一些 投诉啊、需求啊，
嗯，
这个他们都会随时掌握这个，
嗯，
这个东西。
嗯，那像你们，的一些直接的这种管理人员，他们的日常的工作你了解是什么样子的吗？如果他们不是做这种分发投递的话，
这个他们主要的就是从事的一个管理的工作，我们对他的那个工作状态也不是很了解。当然我们就是对我们基层这个投递的这一块还是比较了解的，尤其是农村这一块的。
嗯，
你比如说像农村这个居住面积比较分散，路线也很长，有时候你可能为了送一个快递，你可能需要跑个几十公里，就为了送一个快递过去，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成本来说的话，如果农村的话需要投递到户的话，这个成本和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不过现在政府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需要快递进村。快递进村的话呢，就是说一个乡镇它有那么多那个村，然后希望每个村都设一个站点，直接把这个快递投递到村的，就是方便这个村民取件。
嗯，
但是如果要实施这个的话，这个农村的这个投递人员的增加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成本相应的话肯定也会提高，这个还是有待于以后的这个观察吧。
嗯，所以政府它也就是起一个指导和规范的作用，但是成本还是最终要靠企业去承担，
自己消化估计。
嗯，
所以说这个要实施起来也是蛮困难的，因为可能收入在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成本要增加，然后人员的配备要增加的话，这个对企业的这个发展还是比较有压力的，我觉得。
嗯，是的是的。嗯，那就是纵观你看到的整个行业的这些从业人员，包括其他这些站点的这些快递的投递人员，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背景啊？他们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踏入这个行业的吗？
我看到的这个快递行业从业人员的话，基本上还是一些年轻人，因为他们精力旺盛，头脑比较灵活，相应的话也有一定的那种文化水平。因为这个快递行业虽然不需要很深的文化，但是基本的文化素质还是需要的。
嗯，
因为它全流程都是有一个需要在各个阶段做一些这个操作了，比如说手机上啊、电脑上啊、各种 Apple 的使用啊，
嗯，
这些方面都是需要的。如果你年纪大了，文化水平稍微差一点的话，
嗯，
他可能对这些就接触的可能就学习的就可能不是那么顺溜。
嗯，因为至少现在有很多这种工具，包括在电脑上和手机上都得要至少要会使用，对吧？
要应用，要会使用。
嗯，那。回归到我们对这个节目做一个总结的话，你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从事这份事业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困难是什么，以及你的最大的这个满足感又来自于哪里，就是两方面。
最大的挑战的话就是还是一个就是工作时长的这么比较长，然后体力上的一个消耗比较大。因为他这个快递员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这个你要不断的应付各种客户的那个需求啊，电话那个问询啊，还有投诉啊，各方面都需要，这些事情都比较复杂，需要去处理。
嗯，
然后这个体力上，因为你投递快递的话，你一天要跑那么多路，而且时间又那么短，所以有时候说句实话哈，我们打电话给客户，这个时间都是有控制的，基本上都是在十几秒 之内就要结束通话的，因为你时间拉长了，你因为快递那么多，你每个电话都增加的话，这个时间可能就来不及。所以好多人就是因为就我来说吧，因为已经形成了这种电话时间的限制的这个控制，有时候跟哪怕是跟自己家人还有亲人打电话了，都说完事马上这电话就挂了，有时候甚至是会遭到家人的抱怨，说哎，你这个电话我还没说完怎么就挂了，这也是我们一种工作的这个习惯对啊，就形成了一种职业病，就是这个电话这个通话的时间这个把控。
嗯，的确是这个，如果不是您跟我们去分享这些的话，我觉得日常当中平常人可能很难感受到快递员他面临的这些压力和挑战，以及甚至像您刚刚提到的几乎形成了一种职业病，在打电话的时候都不能多说两句，你永远充满着一种紧迫感，这种感受。
对，就是因为要节约时间，所以尽量在每个环节都做到简便高效的这种工作状态是最好的。
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的满足感又来自于哪里呢？
这种满足感嘛，就是快递这个就是有一份做这个行业嘛，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就是能够养家糊口吧。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的工作说实话经济也不是很好找，如果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还基本上还是感觉到比较有一种稳定的一种心态吧，就是这样。
嗯，
对生活的一种稳定的心态。
嗯，好呀，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基本上到达尾声了，非常感谢曾先生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分享您的工作的日常，包括您遇到的挑战，以及您对这份工作以及这个行业的一些感悟。非常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这次节目做这样一次分享。节目的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听众朋友们讲的吗？
谢谢广大听众朋友。希望你们在以后收快递的时候尽量的善待快递员吧。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曾先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